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3月20号到3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对周围修炼环境的认识。今天参加一项大法活动，期间曾经与两位同修交流。 A 同修说，他女儿做事情慢吞吞的，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对他说，自己的儿子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图快，我真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样做事谨慎一些。一起的 B 同修则说起他工作上的事，说这几年换了几个老板，最近的老板对他印象不好，有时甚至冤枉他。我对他交换了认识，比如多从老板的角度看问题，事情就会很容易解决。在回家的路上就在想，为什么同修这些不满意的事情会让自己听到呢？考虑了一下，觉得不是偶然的。就 A 同修而言，他是个急性子，所以对女儿是慢性子不满意。我则是什么事都想好了再做，所以觉得儿子没耐心不满意。那么修炼的道路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呢？事实上，急性子或慢性子可能并无好坏之分，都有可取的地方，但走极端时也都会显出不足。如果一个人固守自己的方式，当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时就感到不顺眼，产生负面想法，那就不合适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千世界里生命各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不会都是一个模子造出的，所以自己应该学会欣赏和感激周围生命各自的特性，正是这些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繁荣，当然破坏宇宙的因素除外。再想到 B 同修的经历时，不由得悟道，一个常人是在因果轮报中走过其一生，而对我们而言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走着修炼的路，所遇到的事情都与自己的执着有关，都是提高自己与救度众生的机缘。换句话说，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因此动心。当我们用常人观念看待时，那就会像常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我们超脱出来，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时，当然表面上也能被常人接受，就能解开这些冤怨，在救度众生中自身也能得到升华。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真修实修，排除干扰。近来我反复学习了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证实什么师父评语中的讲法，进一步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和修炼中掺杂人心的危害性，以及100%信师信法去人心执着正念正行的重要性。只有真修实修，走正走好每一步，才能不被干扰，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能圆满随师还，弘银圆归圣果。过去我在修炼中对于干扰的认识很肤浅，只把它当作一般问题去对待排除，没有足够重视，因而总是在一个层次上徘徊停滞不前，提高不上来。同时伴随着干扰不断，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 现在通过学习师父对学员文章的评语，师父说，干扰的目的都是在淘沙，令我如梦初醒，才认识到干扰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回顾在修炼中出现的一些干扰形式，真是触目惊心。今天把它剖析出来，认清它，加以制止，排除它，销毁它，对我们今后精进实修是有益的。我认识到干扰形式是方方面面的，事无巨细，不分大小，一般分为思想业力干扰、私心杂念干扰、各种观念的干扰，或是自觉不自觉的被干扰，或是潜意识中被干扰。有时干扰出现在明处，有时干扰出现在暗处，五花八门。具体表现为：一、学法上的干扰，学法时不入心，思想开小差，想别的事情；二、发正念时干扰，发正念精力不集中，倒掌合掌，思想不静；三、讲真相中的干扰，怕心疑心严重，有时张不开口，迈不开步，怕苦怕累，求安逸；四、在整体配合中的干扰，制造矛盾和间隔，分散精力，削弱整体的力量，达不到整体配合的最佳效果；五、在物质上干扰，让你丢失东西，毁坏东西；六、从身体上干扰，让你身体出现病业状态，甚至卧床不起，不让你做三件事；七、在经济上干扰，让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收入很低，缺乏经济来源，整天为生计奔波；八、在家庭方面干扰，让你被儿女情、子孙情、亲情、友情缠得脱不开身，走不出家门等等，最终是毁掉你，让你前功尽弃，被淘汰掉。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它的危险性，就容易受到干扰，就容易往下滑，就容易邪悟，走向反面。因为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人是有标准的，如果不修好自己，就容易被假象迷惑，就容易受到干扰。而干扰的出现，大多时候不是突然给你来个大头朝下，而是一点一点的来的。今天一个干扰没有及时排除，明天又一个干扰没及时排除，他们就积存在那里，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干扰物质存在那里，形成巨观巨难。如果自己主意识不够强，心不太正，看问题、想问题、处理问题不在法上正确对待，就很难过去，这样就达到了旧势力和邪恶因素的目的。他不让你干正事，不让你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不让你升华、提高、精进，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让你不能得救圆满，从而毁掉你、淘汰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它的危险性，排除干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要想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我认为一、要坚定不移地兼修大法，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敬师敬法，认真地学好法，真正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上修炼提高，用法来衡量一切，看待一切，处理一切，做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在法上。二、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做什么事都要建立在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一基点上。如若偏离了法，偏离了这一基点，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进行干扰迫害。所以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三、遇事向内找、向内修，增加整体配合协调意识。大法弟子是整体，助师正法祖协风，红银三助师，需要自己配合时放下自我，分清谁大谁小，谁轻谁重，义无反顾做好配合，真正做到真修大法，为此为大，红银得法。四、修心断欲去执着，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从人中走出来，从情中跳出来，融于正法的洪流中去，做好三件事，不要被名利情缠着，误了登归步，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红银圆满功成。五、 全盘否定旧势力和邪恶因素的干扰和迫害，彻底铲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在大法中归正和完善自己的一切，不给邪恶有机可乘，有空可钻，扎扎实实地做好应该做好的事。六，注重修口，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严格按照大法要求去做，要去掉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过去我们往往出现一些干扰，都是人心造成，执着自我，显示自我。正如师尊在《显示心不去为显身》师父评语中指出那样，总有一些想在学员中显示自己高明，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显示自己悟得高的人，他们早晚会出问题。这些邪恶网站就是在勾引这些人上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是自己的己任，不需要去张扬、显示、宣传，满足那个放不下的虚荣心。你所做的一切，师在看，神都在看。证实什么？师父评语。2013年神韵节目中有首歌叫《人在做，神在看》，有这样一句词：人做，神看，账上流。我们还有什么可显示、张扬、炫耀的呢？扎扎实实地修自己那颗心，尽快去掉各种人心执着，不做沙子，要做金子，还要做 24K 的纯金。是人在选择，我们也在选择。我们要认清干扰的危险性，一定要本着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真修实修，排除各种干扰，稳健地走好每一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兑现好我们的史前大愿。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别小看自己，夸大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583期《明慧周刊》上一篇文章《体悟念一正恶就垮》中，讲一个常人丈夫举着菜刀逼修炼的妻子给他跪下，妻子想：“你得给我跪下。”丈夫扔了刀就跪下了。我也有相同的经历。一天，我正看转法轮，妻子从前是同修，720以后就不修了，不让我看书。先是吵，见我不听他的，就到厨房举着一把菜刀威胁我说：“是你砍我，还是我砍你？”真是一触即发，后果不堪想象。我想，我有师父保护，一根毫毛你都动不了。平静地劝他：“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孙女都十来岁了，甭说砍你，打你我都下不去手，骂你都张不开口。”他立刻转身就把菜刀放回厨房去了。还有一次，一天下午2点，我们单位的协党办主任把我骗到小会议室，我进门一看，有协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还有上级一个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另外三个人没见过。协党书记介绍说，这三个人分别来自都是市里有名的大单位，你们都是练法轮功的，今天开个座谈会谈谈心，主要是对某某某指我帮助帮助。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他们是转化我来了。那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定是他们从外单位请来的打手。果然不出所料，先让我发言，我就讲了修炼后祛病健身的变化，讲了进京证实法的经过。他们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没等我说完，就迫不及待地像机关枪连珠炮似的向我袭来，都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污蔑、谩骂、讽刺、挖苦、极尽造谣辱骂之能事。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直问协党委书记：“这叫座谈会？有这么谈心的吗？这纯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老干部那一套， 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一听更狗急跳墙了。又过了三个小时，我一看手表已经七点了，轻松地说了一句，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晚饭去。说完站起来就走，他们非常尴尬狼狈。第二天我就把他们会上的发言表现写成材料，送给上级单位和我们单位每个党委委员一份。从此他们再也不整我了，至今见面都躲着我走，都不敢正眼看我。师父说，念一正恶就垮，红印二怕啥。正念就是神念，就是符合大法标准的念，就是师父要求的念。只要有这坚定的一念，就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谁也动不了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不管邪党一切坏神和旧势力貌似多么强大，他在师父和宇宙大法面前渺小的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们是大法弟子，随时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师父也赋予了我们巨大的神通法力。关键是我们的念正不正，一正压百邪。我们是神，他是人，哪儿有神怕人的道理？有的一见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怕得要命，东躲西藏，不敢走出来，也不做三件事了。有的屈服于家庭或单位的压力，放弃了修炼，混同于常人，甚至走上了邪路。有的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被迫上了医院，走了弯路，甚至离世。有的被邪恶多次绑架、抄家、洗脑、劳教、判刑，受尽了酷刑迫害，九死一生，甚至被夺去了生命。为什么经受了这么多磨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关键时候忘了师父，忘了大法，没有了正念，没把自己当成神，把自己看小了，把一切邪恶和旧势力看得太强大了。邪恶是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大法弟子，赶快神起来吧，别小看了自己。
做师尊的真修弟子，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在十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是师尊的宏大慈悲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健康身体。在这风风雨雨的修炼过程中，有艰辛，有磨难，有痛苦，有考验，有旧势力的破坏和干扰，有修炼提高后的幸福和喜悦。只要我们坚定正念，有一颗坚如磐石的心，100%的信师信法，就能闯过一关又一关，就能堂堂正正地走过来。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真修弟子就是要听师尊的话，多学法，学好法，做好师尊要求做的三件事，珍惜师尊给我们延续来的修炼时间，修好自己，抓紧救人，免于众生更大的淘汰。其实这也是众生所期盼的。下面向师尊汇报一下我的近期修炼体会，与同修们共同切磋。一，我的第一念，我是个修炼人。去年5月的某一天，我和往日一样，和同修甲配合，坐车到比较远的郊区讲真相。我们下车后边走边讲真相，不落下一个有缘人。这时对面走来一位妇女，我们向前与她打招呼，并给她讲了真相。她不听真相，匆匆就走了。 走就走吧，我们没有动心，只是觉得他很可怜。当时不知道他是个便衣警察，我们继续往前走，对面走来一男一女，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并送给他们一个神韵光盘。这时从前面又走来一位男子，他主动和我们要神韵光盘，同修甲送给他一个光盘，告诉他们这是中华五千年文化文明历史高超的艺术演出，震撼着世界每个角落，人们看了后会受益匪浅的。他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都一一给他做了解答，他说不明白，我又送给他一份真相材料，叫他回去看看。他说你们到我办公室放放光盘，再给我们讲讲。同修甲说我们没有时间，你们回去好好看看吧。我们正准备走，就在这时他们抓住了我们的胳膊，说我们是警察，我的第一念，我是个修炼人，是师尊的弟子，做的是世上最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和破坏，全盘否定旧势力，坚决不能听他们的指使，他们也是一个可怜的生命啊。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警察也是人，也应该被救度啊，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今天能冒着被打压被抓的生命危险告诉你们真相，不是真心为你们好吗？天灭中共是天意，只有退出他的组织才能免于淘汰。再说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们今天给你们讲真相，就是为你们好，为了救你们。大法网开一面，只要你们不参与迫害，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放开我们。这时来了一辆警车，先把同修甲推进了车里，我一看邪恶开始下毒手了，我在心里喊师尊啊，保护弟子，把弟子的家下个罩，保护大法的书籍和法器，不准邪恶靠近我们家半步。师尊的法身天兵天将护法神加持弟子，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我不间断地发正念，给抓住我胳膊那个人讲真相。师尊说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就在心中告诫自己，我是个修炼人，一切都是我师尊说了算。在师尊和正神的加持下，感觉自己非常的高大，好像什么也不存在了，只有正邪较量。其实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那个抓住我胳膊的人开始还凶巴巴的，后来他低头不语了。这时来了两辆摩托车，下来两个人，一人一面架起了我的胳膊，换掉原来的那个人，又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两男一女，女的就开始照相，我大声地告诉她，你不要给我照相，我不是坏人，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那个女的说，大姨，我们这是工作，你配合一下。我说，我坚决不能配合你，我没有犯法，是你们在迫害我，我不能眼看着你们在犯罪。同时我给抓住我胳膊的那两个人讲，我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有家有业的，我知道你们干着工作也是为了吃晚饭，你们也有父母啊，也应该为你们的家人想一想啊，不要做恶党的替罪羊。其中一个点了一下头，像没照成，邪恶也没有招了，就听从警车下来的那个人说快点上车。我心里想，我不能上车，他们怎么拖也拖不动，我的脚和地连在了一起定住了。就听一个说，你两抬头我两抬脚，他们四个人抬还是抬不动。师尊说念一正恶就垮， 红银二，怕啥？我是个修炼人，我师尊说了算，就发出纯正的一念。住手！他们停住了，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经过了一番折腾，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他们又开始第二次往车里塞，还是塞不进去。那个司机说，你们轻点，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就听一个说，到我们办公室歇歇吧。我说，我要回家。他们说，送你回家。我就是这样和邪恶周旋了好长时间，他们把我拉到了派出所，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法不显了，是自己心里还有不稳定因素存在，还有没修去的人心在阻挡，其实就是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我知道上了邪恶的当了，我不下车。其中一直表现很恶的那个人说，你为什么不下车？我说，是你们在说谎，把我骗来的，这里不是我来的地方，你们送我回去。他们拖也拖不动，司机说，叫老太太歇歇吧。这时我就趁机给司机讲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司机说，我记住了。他告诉我说，是派出所雇他来开车的，他还有别的活儿。我又告诉司机，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为邪党太恶了，将来要倒打一耙的。他点了一下头。这时从派出所出来两个女警察和一个男的往下拽我。我说，不用了，我自己会下去的。心想，我既然来了，就是来证实法，告诉他们真相，救度他们。二，在派出所里证实法。到了派出所后，邪恶开始第二轮迫害。首先叫你报名家庭住址，我和同修不报名，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看一计不成，又使一计，就又开始照相。他们反反复复的照，就是照不成。这时好像是个领导来了，说，到我们这里来的没有不报名不照相的，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里不是我们来的地方，是你们非法绑架了我们，是你们在迫害我们。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都是按真善忍做人，法轮功没有错，大法弟子也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告诉你们真相，善恶有报是天理，是你们在参与打压和迫害，是你们在犯罪。那个人不语了，他们使了一招又一招，一个要挟又一个要挟。我就在心里默念师尊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邪恶又没招了。又过了好长时间，有两个人叫我到另一个房间，我不去，他们就把我拖去。我一看是一个审问室，房中间有个大摄像头，他们硬是把我拖进去，按在椅子上。我就对着摄像头发正念，叫他不起任何作用。这时又来了一个女警察给我照相，我就对着她单手立掌发正念，邪恶灭了，相又没照成，我就继续发正念，发了好长时间。他们的人来回走，有一个人问，他在那儿干什么？就听一个说，可能在那儿练功吧。这时来了一个人坐在前面，又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包，开始翻包。包里有真相材料、真相币、光盘，还有我的身份证等。他们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照，然后就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就开始讲真相，他不让讲，又问了很多问题，我就不回答，他们就写上无回答，最后叫我签字，我不签，他又写上无签字，最后拿了一个单子说，你被拘留十天。师尊说，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 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什么是大法弟子？通过这次磨难，对照师尊的法，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邪恶没完没了地进行迫害。从表面上看，我做得很正，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怕的物质存在，在反迫害中还有不稳定因素存在，这不就是后天那个观念在阻碍吗？再往深查找，就是一个根本的执着，还没有彻底走出自私和自我，深感惭愧。所以只有去掉怕心，才会有修炼人的正念，只有放下生死反迫害，才能走正走好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路。我深知师尊就在我身边，时时起悟着弟子的正念，看护着弟子，才使我一步一步走过来。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是伟大的师尊一直在为弟子承受啊。三，正念正行，彻底否定旧势力。我们被送进了拘留所，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平静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它就像隔去了千年万年，想都不想去想了，好像离我非常的遥远。既然来到了这里，就应该把大法弟子修炼好的那一面美好形象展现给这里的众生，开创一个好的环境，给讲真相救人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里除了关押大法弟子外，就是一些在社会道德败坏下无知的在犯罪的一些普犯，看到他们一个个可怜的面容，这些人更应该救度啊。面对这么一个人群，我该怎么去做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首先要归正自己，去掉怕心，加强正念。我就请师尊帮助弟子，用无私无我的行动和慈悲善良的心感化他们，他们也在无形中靠近大法弟子，并非常尊重大法弟子。有的说和你们在一起心里就踏实，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不过在这过程中修自己而已。我们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有的刚到时都是泪水相伴，我们就安慰他们，叫他们记住九字真言，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顺利地退出邪党组织，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同修们都配合得很好，到什么时候都不忘师尊要求做的三件事。有时间我们就一起背法，整点一起发正念，彻底解体拘留所范围以内所有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一切邪魔烂鬼、旧势力黑手，叫他们死灭，叫这里的众生都能得救。这里的环境都正得很好，管教们都认同大法好。过了两天，有一位同修告诉我说，师尊的新经文下来了，同修就背给我听。当我听到师尊的新经文时，激动的泪水流了下来，冲洗着自己没修好的那一面。弟子深知是伟大的师尊在鼓励弟子啊，只因自己没有认真实修，叫邪恶钻了空子，冷静下来找自己，确实有漏，干事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已形成自然而不自觉。其实这些不都是心性上出了问题吗？大法是有标准的，修炼也是非常严肃的，只有认认真真地实修自己，邪恶才不配迫害。问题找到了，就要修去它。其实这也是师尊帮我闯关呢，同时更加坚定了我的正念。又过了一天，家人领来一个人来看我，来人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说，只要你签个字就可以回家了。这时所长和管教也做我的工作，所长说，签字只是个形式上的问题，回家照样可以练， 我们也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现在是共产邪党的天下，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家人也说，你以前身体不好，有很多病，只要你说身体有病，马上就可以出来。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签什么字的。过去我是一个全身是病，而且动了两次大手术，生不如死，就是因为我修了法轮大法，是我们的师尊慈悲苦度，才使我走出痛苦和磨难，变得无病一身轻，也使我变成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我怎么能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呢？而且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唯独中国不让练。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的师尊是清白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全是谎言，信仰自由是合法的，我修炼的心谁也动不了。来人说，你怎么那么不转弯？我对来人说，谢谢你的好意，请你回去吧，我会堂堂正正走出去的。家人一看我非常坚定，最后说，我尊重你，我支持你，你要保重啊。所长和管教也不欢而散。其实我之所以能这么做，这都是我在大法修炼中师尊赐给我的智慧和胆量，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又闯过了这一关。10天后，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修炼这么多年，回顾所走的路，感慨万分。每当我向前迈出一步时，都与伟大的佛法和师尊慈悲呵护分不开的。我虽然摔了一跤，但从中悟到，修炼是非常严格和严肃的，不是嘴上说的，也不是流入表面形式的，而是在考验面前真正做到正念正行，彻底否定旧势力一切迫害，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那么在我们修炼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麻烦和磨难，都是让我们提高的。我要赶快爬起来，修去从围观中一层一层派生出来的怕的物质，修去在邪党变异文化中形成的旧的观念、旧思想，修去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急躁心、名利心、虚荣心、证实自我的心，在修炼的每个环境和环节中，不忘随时随地的救度众生，救度所有的有缘人，在最后最后的时间里更加勇猛精进，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时还。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万物皆有灵，神奇的电脑，经常看政见网文章，其中万物皆有灵系列非常感兴趣，每个小故事都神奇而有趣。平时生活中每样物件来到我身边，我都会真诚地对他们说，你好啊，某某某，欢迎你来到我家。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做资料用的打印机，每次打印之前我都跟他沟通，希望他做好正法的事。如果是个人私自的工作，打印完我都会跟他说声谢谢你辛苦了。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手提电脑，这台电脑是单位发的，安全起见，我做了两个虚拟机，一个每天用来上动态网看文章，一个工作用。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会打开电脑下载当天的名讳和证件文章，今天也不例外。奇怪的是，按下电源开关， 居然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昨晚把电池消耗光了？插上电源插头，居然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更是开不了机。好好回想，昨晚关机时还一切正常，这是怎么了？打电话问懂电脑的同修，告诉我重新拔插电池试试，试了不好用。再打电话问其他人，说很可能是供电线路问题，要找售后维修，真是让我着急。一方面每天看文章，工作要用电脑，另一方面里面存了一些大法的资料，要拿去维修，还要想办法把这些资料导出来，真是费时又麻烦。忽然想到，大法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定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才会出现各种不正确状态。师父讲法中说过，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自身存在一大堆修炼中的问题，尤其是懈怠和严重的色欲之心，让我感到非常惭愧。电脑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自己修炼中存在问题，也许他看着着急，让我警醒。于是我真诚地对他说，是我不好，修炼不精进，才会让你出现问题，我一定会好好改正，精进起来。你也是为法而来，是我修炼中的法宝，希望你能正常工作，为正实大法发挥你的作用。如果你能恢复正常，我要把你的神奇故事写出来发给证件网。说完我去抄写转法轮，今天正好抄写最后两页，我想给他一点时间，等我抄写完再来开机试试。结果在我抄写最后一页的时候，丈夫同修随手一按开机键，电脑就正常工作了。由此我想到，我们自身不精进，身边的法器看着也着急，也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要用常人的观念去判断，我们的法器都是超常的。如果出现问题，先找找自己，再跟他们沟通，真是万物有灵啊。
手机进水，死而复生。前两天我洗衣服时忘了掏上衣兜，结果把手机也一块洗了。这只我信赖的精美手机，在被50度的热水泡了半个小时后，又被扔进洗衣机里搅和了三遍，加上机器甩衣服的时间，一共在水中待了一个多小时。丈夫同修发现后，他立即把手机放在阳台上晒起来，但两天之后仍然无法恢复。我们知道手机是非常怕水的，因为机体电路一旦沾水就会造成短路，所以常人的手机非常重视防水。手机进水就是得了绝症。我没有被科学的理论局限住，坚信自己的手机会好起来。在不修炼的女儿要给新买时，我告诉她先不用买，我的手机一定没事。女儿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她说自己就是搞电子的，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会死而复生。临走时她扔下一句冷冰冰的话，无知真可怕。同修丈夫见我把女儿气成这样，也把充了两天电都无法反应的手机撤离了电源，并指责我神神叨叨，给常人造成负面影响。我不为所动。第二天丈夫上班后，我在师父法像前跟师父说，弟子绝对信师信法，如果我的手机法器不应该复活，我也无话可说。如果应该复活，请师父帮他，也让家人见证大法的神奇。诚心诚意地发完这个愿后，我回头一看，那连在电源上的手机荧幕显示正在充电，顿时我热泪盈眶， 对师尊无比感激，我知道这是我内心纯净，同时站在理上而出现的奇迹。当丈夫接到我用这只手机给他打的电话后，他惊呆了。当我电话通知女儿时，一向能言善辩的他竟只是声音很低地答应了两遍。看出来一向自诩相信科学的他被震撼了。有一个同修的女儿也曾经跟随妈妈修炼，但看到母亲被劳教一年并糖尿病复发就不修了。当我给她说了这个神机后，她落泪了。我相信是她本性的那一面被触动了，相信她还会走回来。通过这个奇迹，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相信师父的无所不能。我悟到，只要我们正念纯净并站在理上时，神机就会展现。现在我这只手机荧幕的画面比以前更清晰更好用，相信它是被师父更新了的。再次感谢师父。
师尊铺好路，我助师救人。一次，我在家干完活，捧起转法轮要学法，学不下去，我想不明白怎么回事，于是就放下书，出了大门往前走，一面正好碰上村书记。在此之前，我已经给他讲了两回真相劝三退，同修也给讲过，他都说再想想。我说等你考虑好了再告诉我。正好今天我遇上他，我得问问三退的事。于是我上前问他想好了没有，他说想好了，我退。我说这都是为你好，他说我知道你们为我好。村民小周，我已经多次送给他真相资料，今天打算去他家劝三退。到他家一看，家里有不少人，我一看什么人都有，这也不好说呀。我求师父加持，让那些人快走。不一会儿，那些人纷纷离去。于是我就给小周讲了三退，小周同意退出邪党组织。等我讲完三退之后，他家又陆续来人。一次，原来我大姐家邻居大曲离我家30里路，到我村送货，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已经30多年没见面了。于是我们聊了起来，聊了一阵子，我回家了。刚走到门口，突然想到怎么没给大曲讲真相劝三退呢？于是我又返了回去，一看货车还没走，我急忙上前。大曲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有什么事呀？我说有一件大事。于是我给他劝了三退，他非常高兴同意三退，并喊法轮大法好。我孙女的同学是大学生，假期来到我家住了2天，我也没想起来给讲真相劝三退。第三天准备走，可是就没走，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呢，于是我就和他唠起了家常，然后引到讲真相劝三退上，结果他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事后他对我孙女说：你奶真好，真善良。类似以上的例子我遇到过不少，就不多举了。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师尊早已把路给我们铺好了，只要我们有助师救人的心，跑跑腿动动嘴就行了，一切都是师尊在做，给我们建立威德。我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多救人，做多少都是给自己做的，但我们得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我们的使命。
小弟子正念正行，在大陆的学校几乎每周一都要举行升邪灵旗的仪式，有的学校在升完邪灵旗以后还要有2名同学演讲，讲的 都是歌颂邪党的话。这一周轮到我们班同学演讲，班主任老师准备在班里选朗诵能力强的同学，先把我们班两名同学叫到办公室，试着练了一遍稿子。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室写作业，刚才被叫走的同学回来了，告诉我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去试一试。我心想，绝不去演讲。我到了老师办公室，老师说，念稿子时要吐字清楚，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我告诉老师说，不去演讲。旁边的同学说我胆小，不敢上台，我没理他们。老师又说，别着急，你先念念试一试。这时师父给我显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小孩攥着拳头，抬起脚要跟人打架的样子。这时小孩的父亲来了，对小孩摆了摆手，意思是快回去。那位父亲长得很像师父。我明白了师父的点化，我试念稿子时故意念得磕磕巴巴，不成句，吐字也模糊不清，而且语速很快。老师听完我念的稿子没说话，脸上有一些惊讶。说实话，我在班里语文成绩很优秀，自从师父给我打开智慧，上学期期中考试我的语文成绩名列第一，作文只扣掉一分，念那篇小文章对于我一点不成问题。而且我和妈妈每天都背转法轮，早晨和爸爸通读转法轮，每天放学后我和妈妈还要通读师父的各地讲法等等。我的阅读水平应该比较优秀，吐字清楚，因为读大法一定要恭敬的。老师还有一点想让我去演讲的意思，又问我想不想去。当时我看到在老师的背后，旧势力的黑手烂鬼使劲鼓动班主任老师，说叫他上台演讲，叫他上台演讲。我一看，原来是你们在捣乱，叫我上台。我先让你们脑袋开花，就看到一个个炸弹把那些黑手烂鬼的脑袋炸得开了花了。那些小鬼们还想钻我的空子，想让我产生怕老师说的心，从而不得不上台演讲。我识破他们的把戏，不被带动，同时正念除恶。清楚了老师背后的烂鬼，老师说话的口气就不强硬了。我又重重地对老师说了一句，我不上台演讲。这时老师轻轻地说，那你回去吧。我从老师办公室回来路上，师父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同时点了点头说，做得好。看到师父的鼓励，我也加强了一念，对邪党歌功颂德的恶事永远别找到我。师父又奖励了我一把二胡和一块像手帕类似的东西，这两个都是除魔的法器，那一把二胡发出的音符也能起到除魔的作用。那手帕在必要的时候，不想让常人对邪党歌颂时可以堵上他的嘴。
世人觉醒，都下来了，神都下来了。3月11日，我为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一升为处长级别的大学同学送今年神韵晚会光碟。我们一起在同学家40多寸的大屏幕上看神韵演出，看到大幕拉开，金光遍布舞台，神仙世界扑面而来。舞姿轻柔，服饰华美，音乐撞击心门，唤醒众生回归的意愿。这时坐着的同学一下站起来，指着屏幕惊呼，后面是什么？一起观看同学的当武警亲戚说，不仅是动画效果。同学又惊呼，不是动画，是真的，是连成一片的，你们看，神都来了。我怎么看到的 是神都下来了。当天幕出现师父由远到近，打大手印问众神，谁愿与我下世正法？同学赶紧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当同学看到有神跟随师父穿越层层苍宇来到地球，在挂有乾坤正气匾额的大殿前，以中国古典舞形式表达诠释历史时说，知道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接着同学急切地问我，有你吧，你也是跟着下来的吧？听到同学突然这么一问，我当时快哭了。随着大幕一次次拉开又合上，随着一个个纯善纯美的节目一次次揭开人生的谜底，我们都被感动，效果就跟师父说的一样，一个很好的演出效果加上神助，那是人做不到的，出来的能量全是真善人。无论他们在舞动中唱出的歌，音乐发出的声音，里面全都带有这个正的能量，甚至于舞台上的色彩都在发着正面的能量。引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以至于一直在文化领域工作的同学边看边赞不绝口，太棒了，这绝对是世界顶级水平，好的超出想象，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中共凭什么不让神韵回国演出？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看到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而我们自己却看不到。神韵，赶紧回国来吧，神韵，赶紧到北京来演出吧。大陆文艺界要是还不赶紧跟着神韵学，就完了。同学的亲戚也不时发出感慨说，演得真好。我看到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大屏幕，仿佛与神韵相见恨晚。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每年为其送的神韵光碟因播放器的问题都没看成，好在我那天带了播放器，同学才看到了神韵的风采。同学表示一定要把没看成的全部补看了，这么棒的不能够错过。当我看到同窗好友和其亲戚被神韵的慈悲之光震撼同化，他们那么激动，那背后的因素会是什么？是他们背后的众生的期盼。这让我想到，要是早点把播放器送来，或者早点过问一下观后感就好了。那段没有看到神韵光碟的光阴，对于降生在东土的生命来说，流失的多悬，多可惜呀。其实师父在2011年纽约法会什么是大法弟子讲法中就点过我。师父讲，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要不是师父延长了现在这段光阴，让大法弟子救度更多众生，那会是什么后果？心里难受的我都不敢往下想了，嗨，真是无言呐。在此让我再次叙述同窗好友的心声，都下来了，神都下来了，神韵，赶紧回国来吧，神韵，赶紧回北京来演出吧。
弟子交流，世人觉醒。共产邪党最怕法轮功，共产党最怕法轮功。有一次去市场买菜，有一个很多年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旧友，曾经跟我一起做过买卖，他看见了我就跟我打招呼，问我还练法轮功吗？我高声地说，练啊，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不练呢？出乎我的意料，这位旧友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就担心你不练，好好练吧，共产党最怕法轮功了，把共产党都练黄了吧，共产党太坏了，太害人了。临走他还一个劲儿地嘱咐我，可千万别不练，一定要好好练啊，把共产党练黄了。我鼻子一酸，这是众生最殷切的期盼啊。 协党政府到了。我经常坐公交车去办事，有一次我乘车路过协党的市政府，乘务员大声地喊站，协党政府到了，协党政府到了，有下车的旅客请您下车，协党政府到了，协党政府到了。这个女乘务员至少喊四遍协党政府到了，而且理直气壮，音调自然流畅。事隔多日，我又想起这位可敬的乘务员，便又绕道乘此路车，想听一听这位乘务员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始终不懈地喊站。下一站就是协党政府，就听到这位女乘务员提前报站，下一站是协党政府，有下车的旅客请您做好下车准备。不一会儿到了协党政府门前，这位乘务员又大声喊站，协党政府到了，协党政府到了，有下车的旅客请您下车，协党政府到了，协党政府到了。在这个恶党统治的十恶都市中，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不禁对这位仪表大方的女乘务员肃然起敬。自愿销毁毛魔头的死人像。快过年的时候，我到市场去买年货，看到地摊上有一个老头在卖对联与年画。我走过去一看，他的摊子上赫然摆着一大摞子毛魔头的死人像。我想不能让毛魔头出来害人，我下定决心铲除这个大魔头。我再看卖年画的老头，一看就是乡下人，很穷苦的样子，穿着单薄陈旧，冷嗖嗖地跺着脚，显得寒酸可怜。我就走过去跟他说，大哥，卖得好不好啊？你是不是家里不太富裕呀？当时天刮着小白毛风，冻得老头鼻涕都出来了。老头心有所动，无奈的表情更显得凄楚无助，叹一口气说，是啊，我家很穷，这些年来从没有富过，也不知为什么咋这么穷，命里穷啊。我说，谁信毛魔头谁就不富了，毛魔头是讲穷的，在毛魔头时代讲的是混一身泥巴长一身革命虫，他杀了多少好人，缺大德了，上天还要处罚他呢，能让他富吗？凡是共产党的国家又穷又横，你看朝鲜多穷啊，还造原子弹，当吃呀还是当喝？你卖毛魔头的死人像就等于跟他是一伙的，不但自己穷，将来子孙后代都跟着他受穷。他听了受到很大的震动，嘴巴张了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他可能第一次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竟然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也着实吓了一大跳。但仔细一回想，确确实实这个大魔头给中国百姓带来的不是饥荒就是运动，除了血雨腥风就是杀人整人，称他为大魔头一点儿都不为过。第二天我又到市场去找那个卖年画的老头，如果他还没有处理掉毛魔头的死人像，我就全包下他再全部销毁。可是让我惊喜地发现，老头摆的地摊上毛魔头的死人像已经不见了，再看那个老人家脸上没有了昨天的悲苦，却平添了不少笑容与自信。寒冷的冬天，我的心却是热乎乎的，我为众生得救而感到温暖。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